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家是一把伞，帮我们遮风挡雨。
朋友是一把吉他，为你弹奏生活的愉悦。
珍惜幸福，
关心身边的人，
用心相信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小凡。
我是徐文文。
文文姐你好。
你好。嗯，
哎，文文姐啊，你知道我们前一段时间嘛，不是那个过年的时候，我们就带两个小的，我们有时候去走亲戚嘛，
对，
人家就会说，就指着我儿子，就跟我的老公说，哎呀，你这儿子怎么真的那么像你小时候啊？我老公呢，他就说，是吗？他真的很像我吗？
是啊，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特别是我们看到孩子长大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有些孩子身上的一些特点呢，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好像都会跟我们有点点像。哎，
嗯，
那我们在想到我们的孩子有非常有可能像我们，不管是个性，
嗯，
甚至于是习惯，
是
可能都会很像。
是的，对，其实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也常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父母的身教啊，就是很影响孩子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
对，
我们肯定都会教孩子，就是要教导他们要待人要和善呐，要有礼貌啊，要有耐心啊，要懂得分享，要学会去原谅别人，要大方，要诚实，我们都会教他们很多这些很好的品德。
是啊，所以就进到我们今天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是
就是说我们父母的身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而且我觉得常常我们都会忽略掉，那我们的身教呢，有时候比我们的言行啊，比我们的言语的教导可能还要重要。
是，
比起嘴巴说的，我们所做对孩子来说影响可能是更大。
是的，如果你的这个身教跟言教啊是要一致的话，那孩子就会越比较会容易会是尊重你，那你这个言行不一的这个差距越大，他们就会越不尊重你，就越不会听你讲了。
没错，特别是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
是的，
其实我的经验是小孩子小时候还不这么觉得，长大的时候他就开始挑战你了。哎，妈妈你不是说不可以这样子吗？有时候我都会吓跳说，啊，对哈，我自己曾经告诉他说不能这么做。
是
比如说，哎，你不能那么晚睡。那可是难免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朋友有些餐会，
对，
我们就晚回家了。我曾经有过一两次比较晚回家，他们孩子就跟我说，
你怎么那么晚回来，
妈妈你不是叫我们说十二点以前要回家的吗？
所以，啊，妈妈偶尔了，偶尔做做灰姑娘。
对，其实所以这让我们想到说，其实我们父母的身教无形中会对他们有影响。
是啊，有时候就不能够再老是说我儿子女儿他们不收拾房间，东西弄得到处都是，有时候看看我自己东西也是弄得到处都是啊。
是啊，
嗯，是啊，这行为胜过言语啊，你的孩子甚至只看见你的行为，没把你说的听进去。那然而呢，当你的行为是反映出你教导的事情，那么言语啊就有一个强化的作用，那孩子呢就更加能够明白你所说的了。
对啊，也就是说啊，当父母教导孩子的事情跟他的行为是一致的时候，那么父母的言语的教导就是比较有用了。
嗯，哎，文文姐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成年人啊都会有一些很珍贵的一些童年的回忆啊。
是啊，
那不论呢是借由比如说音乐啊，或者是运动啊，或者是阅读做园艺或是烹饪，都会回想起我们以前跟父母的一些情感的连结。
没错，
嗯，
所以这样子的连结呢，我们也会爱上父母喜爱的许多东西。
是，
那耳濡目染之下，使我们也懂得欣赏他们所珍视的，比较他们比较重视的东西。
是的， 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成年人，他们的一个童年呢，有可能有些不是太美好的一些回忆哈。那有可能呢，他们的父母呢，就曾经常常在他们小的时候面前呢，就是会吵架。
对。
然后或者他们有时候，他们对于孩子的一些讲的话呢，也会让他们就听了之后是等于是留下一些阴影，也会是非常的刺痛他们的心。那纵然说有一些愉快的回忆，但是如果他们的童年绝大部分都是充满了恐惧啊、伤心啊、生气啊，或者是一些不安全感，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成年了，我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对，
即使是负面的回忆，其实有时候也有它的教育意义的。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
要
再这样，
对，
是的是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为父母的正面影响来感谢他们，
是，
也可以开始来聚焦于改变我们自己的一些负面的特点，
是，
像我们是父母是没有办法选择的嘛，
嗯，
我们也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童年的经历，但是我们不必要重新走过那样子的路，只要我们下定决心来改变。所以呢，有上帝还有许多朋友会帮助我们，也有很多人会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就是当他们祈求神帮助的时候呢，神其实就会赐下能力，使我们能够有改变我们不好的习惯啊，神就会赐下能力帮助我们来改变，那相对的朋友们也会帮助我们，
是，
只要我们愿意把需要的说出来，最好的帮助就是基督徒的教会了，教会就是要让人找到医治跟健康的一个地方，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可以来告诉大家，就是所谓的身教五步骤哈，就是要成为你乐意让孩子来仿效的一个榜样。那我们就可以跟你来讲这接下来的五步骤。第一步呢，就是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来诚实面对你此时的生命状态，对你自己、对配偶、对最要好的朋友啊，都要诚实。因为诚实是改变的第一步，表示你必须要愿意来反思你自己的人生，敢用难题来问问自己，为了成为孩子来仿效的榜样，那我是需要做哪一些的改变。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比较正面的特点来做起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你有什么优点啊，你有什么擅长的啊，这其中有哪些是我最擅长的呢，比如说一些人格的特质，包括了和善，礼貌啊，有耐心啊，比较愿意去原谅别人，比较谦虚，比较慷慨，比较诚实，那这其中呢有哪些是我的长处，
那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目前做的比较不好的、不足的，你希望改变的地方呢列出来，找出仍然有成长空间的部分，这就是对你自己诚实的第一步。如果你很勇敢的话呢，可以跟你的配偶分享，让配偶知道呢你是真心想要在这些方面成长的。
的确是这样。那第二步就是要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改变的进度怎么样。那比如说像我们为人父母应该要主动的来监督我们自己啊，
是，
那就是要常常要刻意观察自己，就能更清楚的在孩子面前表现自己的想法、感受、言语和行为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
那父母主动的来监视自己，那也要注意看着孩子哈，尤其应该要注意说孩子面对各式各样的这些日常事件啊，或是人际互动啊，有些什么样的反应。
对，
那孩子他都会说些什么话，他会做些什么事情，那从观察还有聆听子女的反应之中呢，父母可能就会很惊讶的发现，这孩子的言语跟他的行为其实都是跟自己学的。
是啊，这个真的是有时候蛮，如果你不注意的时候还真的是没发现呢。
对，
那第三点就是要善加利用可以教的时间，
是，
这时间可以说是很重要，这个 timing 哈，
是，对，
所谓可教的时刻啊，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当孩子敞开心愿意学习的时间，表示说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时间。
有可能有时候是他提出一个问题，
对，
然后因为他觉得很好奇，那你就可以来好好的来掌握这个时间来教他。
对，比如说像要教孩子过马路的时候，你要左边右边要看，可能你在家跟他讲的时候，他可能不是那么的专心，或是比较了解，
也看不到红绿灯，看不到车，看不到人。
对，所以如果那时候我们把他带到外面去，在马路上面告诉他说，哎，你现在过马路的时候，你要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没有车子的时候再过去，可能这样子教他，他就可能比较了解。
是的，还有呢一点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也可以来教导孩子，当他在生气的时候，当他不高兴的时候，
对，
让他在心里默数到25或者是30， 就看你你觉得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长可以自己来决定，说你让他是数到几哈，有可能你这个孩子真的是非常生气就数久一点点，
对，那也有可能孩子他没有什么耐心，我觉得数到25可能对大人来说都可能就气就消了，对不对？
对，
可能小孩子可能他没耐心，可能
我觉得数到5就可以了，
一二，对，有可能是这样子。这个教法好像是我们大人也有学习过，
大人也需要，我们有时候也自己也需要。
对，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营会的时候好像也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要发怒，好像就是当我们想要讲出什么话的时候，哎，我们安静一下，数个数在心里面，
是
可能讲出来的话就不会带着怒气这样子。
对对对，是。那第四个建议呢，就是出于爱心扮演父母的角色。其实人生呢，就是一连串的这个机会跟挑战呢，
对，
其实这中间呢都包含就是数不清的好处还有负担。那做父母的是要坦然来面对这个现实，并且要用爱的眼光来看人生，那这样呢就会传达给你的孩子各样的品德，像是怜悯、和善、耐心、宽恕，即使是当你是处理一些很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是啊，所以我们也说过啊，爱的相反就是一个自私，自私就是要观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心里会想着说，哎，我可以从这件事情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是啊，
那有爱的人就会想着说，哎，我能够怎么样来丰富他人的生命。
是的，那其实不管顺境或是逆境啊，父母呢最希望传达给子女的就是爱。那我们知道说，孩子正在他们探索跟学习的这个年纪，
对，
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孩子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那我们希望他们成长为无所畏惧，很有安全感，知道自己是被爱的。那因此呢，就更加能够好好的爱自己，还有爱其他的人。那父母出于爱心的态度来教养儿女呢，就能够帮助他们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的确是这样。那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要思考自己做父母的角色，并且写出一份那个愿景跟那个使命的宣言。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太严肃了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经常就会可以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每年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可能会也许你没有真的是写出来，但是你都会有想过说，哦，我明年的一些新年有些什么新年的一些愿望，或者说是新年的叫什么 resolution 是什么，
就是新年的新希望咯，
新年的新希望。
对，
对对对，我们每年都会其中一条就是要减肥，那每一年都在上
面。是，对，所以这个在最后一个建议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父母可能要写出希望我们怎么样来达到这个，以身教作为目标，或是言行一致作为一个目标，
是
来勾勒出这样子的一个希望，并且鼓舞我们，启发我们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是，
那从我们立下的榜样呢，我们希望孩子久而久之就能学习到不是非要完美不可，那他们也可以像我们一样接受自己的缺点还有失败，从中学习成长。李小帆啊，我们提到，我们刚才提到过说父母的身教是很重要的。
是，
其实这也包括了要道歉哦。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父母他们都觉得说，哎呀，你这孩子我干嘛要跟他道歉，我有做错什么，这孩子他得跟我学，他得听我的呀。
对啊，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就我们刚刚讲到说父母的言行很重要嘛，当我们告诉他说要做错要道歉的时候，那我们也做错，我们也会犯错。
是啊，
我们在犯错的时候我们也要道歉，这样在无形中就是给孩子立下一个很好的榜样。
对，我觉得有些父母是会觉得说，哦，如果他们道歉了好像他们就示弱了，那儿女呢就不会尊敬他们。其实恰恰相反，
对，
你的道歉反而会赢得他们的尊敬，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你所做或是所说的是错的。
是啊，尤其是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有时候讲话可能会有点过分了，跟孩子说出一些比较情绪化的话，
是，
或者比较刻薄的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伤了孩子的心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道歉。
对对啊，那如果这父母不跟孩子道歉，那这些信息会在很多年后依然在他的心里面会挥之不去的。
对，
那当孩子在跟你说话或是试图引起你的兴趣的时候，你却没有在听，或者说哎没有注意他们，那你也应该为此道歉。
对，
那父母有时候他没有能够知道说这个全盘事实，以致就是处罚错了，错怪了孩子，那这个时候也应该跟孩子道歉。
是啊，所以呢，在我们在道歉的一些行为当中啊，有一种是对孩子直接产生负面影响的言行。
是，
比如说我们当着孩子的面激烈争吵，
对，
互相争吵的那个父母呢没有顾虑到子女的想法，还有他们的感情，这样的行为肯定是需要道歉的。
是，
不但跟孩子道歉，我们可能要跟我们的配偶道歉，
也要在 最好是在孩子面前跟配偶道歉，
对，这就是很好的身教了、嗯、
是。那此外呢，也包含在这一些行为里面，就是父母偶尔对别人很凶、
嗯、
而刚好就被你的孩子给听到或者看见了。那还有就是直接惹孩子反感的一些行为，
对，
比如说父母没有尽到他们的要尽的一些责任啊，
对，
或者说有些事情导致你们的疏忽了对他们的一些照顾一些教养，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是跟儿女道歉的。
对，
嗯，那当然呢，我们在这边跟大家讲这些呢，不是说要引起大家有一些做父母的有一些有罪疚感或者是一些羞愧啊、
嗯、是。
那相反，我们是想要鼓励这些父母要觉察，并且呢是要抓住合适的机会来跟孩子道歉。当你们重视道歉并且是需要道歉的时候，一定道歉，那就是在教导子女健康关系中最基本的技巧了。
好，那现在我们要继续谈谈呢、嗯、道歉有什么样的好处。
是，
第一个好处就是道歉呢可以造就品格，也展现品格。那父母通常对于造就子女品格很有兴趣，
是，
总是希望子女具备精神与道德的一些强度、嗯、能够面对人生各种挑战。那品格是需要从小要培养的、啊
嗯、
而且要维持到成年以后。那父母也一样必须持续建造品格，因为他们有他们要面对的挑战，包括在教养儿女上面可能会犯错，可能会直接或间接的对儿女造成了负面影响。
嗯，那从你的错误中学习教训，单单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建造品格。
对，
那从错误中学习的意思就是父母为他们犯的错误来反省，并且要承担责任，那以后呢就是尽量避免重蹈覆辙嘛。那父母在这个反省接受错误并且承认改进的过程中，也就造就自己的品格了，
也可能会间接影响了自己的孩子。
是的，
所以呢道歉的第二点好处就是啊，道歉造就关系也恢复关系。
是，
那一家人可能互相吵架之后呢又期待健全的关系可能是不大可能的，那一场激烈的口角之后呢所带来的沉默是子女和配偶忍气吞声的那种不好的感受、
嗯、
那这个时间呢并不能带来医治。医治的上面呢是在我们承认了失败道歉，而且请求原谅之后才会来到。
是，如果一直冷战下去是不可能去弥补或者是修复我们之前有曾经有的那条裂痕的，一定是要去道歉你才可以来造就关系，才可以把这个之前的这个伤疤是慢慢的把它给，不能说完全没有吧，但是可以让它可以慢慢的疗伤的。
所以刚刚讲到说就是片刻的冷静是可以的，
是，但是不可以一直这样子
冷战下去。对，不可以一直这样子。对、嗯、然后之后一定要道歉才能够恢复这个关系，不能期待沉默来解决问题。
嗯，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道歉的好处，道歉的益处就是、嗯、道歉是教导孩子如何处理他们所犯的错。
嗯，
对啊，
对啊，孩子他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嗯，
他们有时候也会违反父母的规定、
嗯、
对爸妈或是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兄弟姐妹讲出一些难听的话，
是，
或是会有时候可能会有意无意用手或是用脚会踢到别的孩子，
是，
这些肢体上的动作。所以呢小孩子也并不是天生就会道歉的、
嗯、一定不会。对，他们只会去把这个
可能会怪到对方，
对，他们
推卸掉，
有时候会就是推卸这个责任呢，是怪说、嗯、啊是哥哥让我这样的啊，是妹妹弄的。对啊，
对，所以你想到，你有没有想到说我们在大人的这相处上面也有可能是会这样子。
对，
有时候我的经验会觉得说哎，对方配偶好像是怕自己承担错误、嗯、马上把这个责任推给对方，
是，
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对，
所以我们用健康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过失，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是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好、
嗯、
许多成年人不会好好的道歉哦、
嗯、
他们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他们对配偶或是其他人说出一些很难听的话，就可能就是转身就走开了、嗯、但是心里还怪别人害他们的行为失当。
嗯哼，
对，然后要他们回来道歉有时候真的是很难，道歉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难，
对不起这三个字好像非常难说出口、啊、
对对，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跟行为怎么样做出来的一个机会。
嗯，
那所以既然道歉这么难呢，是不是有一些步骤可以让我们大家来学习？
像文文姐说的没错，想要教你的孩子道歉啊，那你自己就必须是要学会如何道歉、
嗯、
那学习道歉的最佳时机就是在你的宝宝出生或者是趁他们还年幼的时候、
嗯、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给你五个学习道歉的步骤，那我们也鼓励你呢要看看自己啊走到哪一步骤， 那这些重要的步骤呢，恰好呢也是你需要来教导你的孩子的五件事情。
对，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承担自己行为的责任。
有可能就是我没有把垃圾桶关起来，我忘了把垃圾拿出去，我打破了盘子，我踩到了泥巴，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太重了，我发脾气了，我不够厚道，我忘了去拿牛奶，这些生活上的琐事，可能不是一些道德上、一些基本上、人格上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失误，可能都是一时的疏忽。可是重点就是我们已经让这些事情发生了，
对，有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勇气为我们自己做出来的行为负起这个责任。
是的。第二点呢，就是说你的行为影响到别人了。
嗯，
因为没有人是孤岛，我所做的好的或是不大好的都会影响到你这周围的人。那假如你跟你朋友说啊，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看个电影吧，可是呢你今天却晚了一个小时才回到家，那你就会令他非常的失望了嘛。那比如你跟你的太太说啊，我要趁这个周末啊，好好把我们家的这个阳台啊打扫干净，那你太太听了一定会很高兴，
一定的。
那比如说今天这个先生他很生气，他含着怒气开车，他这非常生气的时候开车，你可想他这个车速一定是非常的快。
是啊。
那如果这时候你太太坐在旁边，一定是觉得很恐惧啊。
对啊。
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啊，无论好的坏的，都是会影响到我们身边的人的。
对。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啊，人生总是有规则的。那为了孩子的安全呢，我们常常会想到要制定一些规则，
没错，
对不对？不能爬高啊，不能去做什么
很危险的事情。
对，但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健康，那成年人也是会有一些规则要遵守。
是，
那我们再扩大到可能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规则，就会陷入混乱。
是啊，
所以这一定要有一些规则。那当我们遵守这个规则的时候啊，人生可能就会轻松很多。
嗯，
当我不遵守规则的时候啊，就会有负面的后果。
是，
所以在我们所有规则当中啊，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你想要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对待别人。
是，有人把这个称为是黄金律哈。
对，
其实我们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说，你想要怎样对人家，
嗯，
你想要人家怎样对你，那你就要怎样对人家。
对，你要
让他自己想一想说，
是，
你会想人家那样子对你吗？
对啊，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对对对，其实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其实就是这意思。
是是是，
对啊。
嗯，那我们再来看这第四条，这个
学习道歉
的步骤，就是道歉是可以使友谊恢复，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是啊，
对，我们都见过这关系破裂的情形哈。
对，
在家里，在工作上，
亲戚朋友
邻居，那很多呢都是因为没有道歉和原谅所造成的。
嗯，
那道歉的时候啊，就是打开原谅的机会之门，而原谅的时候呢，那你们的关系就恢复了。
其实
这个很好的一个循环，
对，这个定律可以用在每一段关系上面。
对，
是，特别是我们今天讲到孩子，我们最在意的孩子啊，
是的，
我们可以这样子，不但可以恢复关系，可以树立榜样，可以塑造他们以后长大的一个品格。
是，
嗯，
那我们来看学习道歉的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必须学习用让对方感到诚意的方式道歉。
对，
是的。
所以刚刚小凡提到让对方感到诚意的道歉方式，
嗯，
其实就是不但是口头上要道歉，在我们的那个态度上也是要非常诚恳的。
对，
是我曾经碰过，就是说他口头上也道歉了，
嗯，
也非常的诚意的哦。
是，
可是当我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我很开心的跟他打招呼，他还是不怎么理我。
哦，
我曾经碰过类似这样子的啦，当场我的感觉也并不是太好。
嗯，
那所以这样子的关系，你觉得会修复吗？其实就很难，
比较难，这会非常难，
是，
就会好像之间就好像有个隔阂了。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希望别人这样对我们，我们也不要这样子对别人。
对，
是的。
不过呢，这个学习啊是永远不嫌迟的哈。那我们就可以教你五句具体的来就是
道歉
的话哈，看你能不能够把它就是很顺利的。你要多练几次，你就可以把很流利的说出口了。
对，嗯，比如说啊，对不起啊，我昨天爽约了，
嗯，
或是说，我错了，
嗯，我说，哎，我要怎样才可以弥补呢？
嗯，
啊，我会尽量啊，不再犯同样的错了。
对，还有我们诚恳的邀请对方说，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是，那当然呢，这孩子也需要学习这五种道歉的语言哈。
嗯，
那
那除非父母要会说啊，
对啊，
不然他们也可能学习不了。
是，其实一个人小时候他有没有学习道歉跟原谅啊，也会影响到他长大以后啊会不会原谅别人。所以呢，当我们做父母的是可以互相道歉并且原谅，不仅是改善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双方的关系，而且我们也是为这个孩子来示范了道歉跟原谅的过程。
是，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是徐小凡，
我是徐文文，
祝您晚安。
晚安。
生活多清凉。